香港呢，那个这个中文字你都看得出来，都是住住车，但是起头你就不大懂。到了中文，到了香港这边的趴车，这个趴车我起头怎么样也不懂。后来我想起，哦，原来是从英文借来的，这英文字不可以 parking 的，所以他就干脆改成趴车。那么这里也有啊，说是有一种秀叫做脱口秀。那么这个我起头怎么样都不懂哦，现在原来这个是从 talk show 那个字翻过来，直接就翻过来。所以现在你只要看这个年轻人呢，到底他怎么用这个字，那么你就懂得这个字什么意思。所以你要看谁来用的，是年轻人来用的，你就要知道年轻人怎么生活，年轻人在他这个用这个字上下什么意思。你比方在国外，我特别英文，我想你们都知道啊。英文，我们读几何的时候，我们叫四方形叫做什么？叫做 square， 对不对？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到了美国，有人告诉你说，他有的孩子告诉另外一个孩子，他说我父亲啊，非常的 square。那么意思就是我的父亲啊是个四方形。那么起头你不懂，但是不要紧，你听听他的上下文，哦，你就明白了。原来他父亲穿衬衫呢，跟他不大一样。他父亲的衬衫呢，这个纽扣这里都是扣好的，但他穿衬衫呢，这里一定有几颗纽扣不扣，一定要打开的。那么他的父亲不这样做，所以老古董，所以叫做 square。 那么所以你明白这个 square 并不是个几何图形， square 呢是什么？ square 是一个表示说这个人非常死板古板，非常的老古董。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既然读主的话，我们要问说这个话是谁说的。所以第一个，你不要问苏格拉底怎么说，也不要问说当时人怎么说，要紧的就是圣经在新旧约整个范围里面他怎么用这个字，这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为了这个缘故呢，你就应该把所有圣经里关于那个字你通通要放在一起，然后你把它分好类，然后呢，那么就需要你很仔细的就从里面能够找出意思。所以我想这是非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圣经里面有的词有的字我们能明白，那就是因为看圣灵在圣经里怎么用它，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答案。举个例子，像爱这个字，爱在希腊文里面最少有三个字或者四个都可以，看你怎么说。有一种爱是专门讲到身体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一次也没有出现。那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比较讲到父母之间天然的爱，那个就像 filial 这个字，那是指做普通天然的爱来说。那普通说一个人掉到爱里面去，是指这个爱来说，就是情不自禁啊就掉进去，那是这种爱来说。那么这个爱呢，你如果到古典的希腊这个名著里面、著作里面，或者就是当时你大概多半能找知道他们怎么用，你就晓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像那个身体那个字啊，讲到身体爱，这个是他们都懂得，但是你根本没有。那么比方说你读来读去，你会发现 agape 这个字呢，就是也是讲的爱，但是非常有趣。你如果拿这个字去问苏格拉底或者问柏拉图，他不大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大用这个字，结果呢圣灵啊就用了这个字。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讲神是爱，神爱是人，别的字都不够的，只有这个字呢才能够把深度带进来。那么好了，既然在一般古典的这个文学里面你找不到这个字大概什么意思，如果你那样拿来一放在圣经里面，你就不会懂得它。但是很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这就是因为这个字是太基督徒的一个字，这个字是太新约的一个字，所以这个字应该代表整个基督的特点。所以甚至于希腊的一些的文献里面你没有办法用它来解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好好的把圣经里面所有爱都读过。那么读过了以后呢，你才会发现这个爱呀，原来是更深的爱。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那不止这样，这个爱呢，而且不光是情感，动了情感的爱。这个爱呢， 是需要整个人全体总动员。这个爱不只是指说他有情感说，这个爱也指说他背后有一个思想，有一个原则，而且有一个意志，最后呢要付诸行动，这是这样的一个爱。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爱啊，人间所有的爱都是情不自禁爱，你喜欢他，你觉得看顺眼，你就能爱他，你看不顺眼根本没有爱这个东西。所以所有世界上的爱不要用意志，你叫 fall in love， 所谓一个人在恋爱的掉到爱里面都是情不自禁的。一个所有，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自自然然的就可掉进去，根本和意志没有关系，只要有情感就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天然的爱在基督徒身上是个危险的东西，因为如果许多基督徒只知道这一方面的爱，以为说我们进到家庭里面，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也是这个爱，就糟糕了。所以你看见很多的书告诉我们说，丈夫要爱，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要记得，这个爱是不需要教的，这个爱是自自然然的。但是基督徒的爱不是这样，你怎么能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你怎么能爱仇敌？怎么能为那些咒诅我们的祷告呢？这个爱不是个情感的问题，这个爱需要意志，这个爱代表背后一个原则，是有思想的，而且能够付诸行动，能为他祷告。所以你把圣经这些通通放在一起，我想你就能够明白。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可以用一节圣经代表，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所说这个 agape 里面包含了这么多的元素。我想举一节就可以，好不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一十章，第十章，第二十七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爱。那这里告诉我们，爱这个爱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把你的心用尽，尽你的心。第二，尽性，原文是尽魂，要把你的魂用尽。然后尽力是力量，然后尽意是指说要把你的心思用尽。所以证明说这个爱是全体总动员的爱，因为这个缘故，这个爱是一个性质，不是个反应。如果仅仅是反应的话，那么我们情不自禁的爱了，那是非流，那个不是阿嘎菲。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你很清楚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爱呢所需要的，或者说所卷进去的有多少东西呢？有我们的心，有我们的魂，有我们的力，有我们的心思。所以这个整个加起来，不光是灵，就是不光是我们这个人，而且用力，甚至于要付诸行动。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读下去的话，我们就会很清楚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的爱，我想你如果仔细的把它读过以后，那么你就能够有一些的发现。那么有的发现是人家已经发现，有的可能没有。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圣经希腊文说的，那么这个并不表示说古典的希腊文一点的地位都没有，它有帮助，在很多地方它可以做辅佐的用处。那么特别是在有的时候，这一个希腊文只出现过一次或者两次或者三次或者四次，只有这么少数的几次。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光从圣经里面那个，因为它太少太少了，所以你很难从里面断定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古典的希腊呀，或者个字源也好，那就有相当的帮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人若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要陪他走两里路。那么现在你若读强迫那个字， 你如果光是从圣经里面的用法，你不大容易明白那个意思，或者说明白不是那么深。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查查圣经的字典，你词典字典哈，你就知道说这个字啊，原来它的字源呢，来源呢是从波斯的来源。这个波斯有一个系统呢，就是当他们把一个消息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他需要用义夫的。所以这个强迫这个字，那个字源呢是和义夫是一个字。那么然后呢，这个字慢慢慢慢就演变了，以后到了那么主耶稣在呢用那个字的时候啊，刚刚好在罗马有一个实习，或者说有一个可以说有一个不成文法。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邮差送东西的时候，或者这个军队要做什么的，如果比方他需要临时要拉一个人来，需要临时拉一个人来呢，那么等于替国家服役，就是说等于从这一站到下面一站，也许需要送信，也许需要扛东西，那么你知道邮差来不及，或者军人来不及，那么就要找普通老百姓。那么根据这个罗马的法律呢，所有的罗马公民要做这件事，要顺服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为着尊敬国家的缘故，要替国家服役，所以你一定要扛那个东西，或者一定要走那么一段路。那么这个和波斯那个系统是一样，因为罗马这个实行啊，是接着这个波斯那个实行下来的。不过呢，罗马有一个规，罗马是个很讲法律的国家。那么罗马的法律里面说，如果这个人强迫他，你强迫他，你最多只能强迫一里，你不能再多了，再多就违反人权了。所以呢，只能是一里。那么大家知道，你根据那个字的字源，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实行呢，那么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说，如果人要你走，强迫你走一里，你要走第二里。那我想这个就清楚了。那么这个是要跟背景有关系的，那是指着特别在圣经圣灵的用法我们似乎不能断定的时候，那么这些有帮助啊。当然我们说这些佐助的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领会，甚至于像范例一样，像 illustration 一样。那么这个呢，对有的时候我们明白圣经有相当的帮助。我想为着讲到这个方面，用字圣灵的用字和用词的时候，我想我再举一个例子，比较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可能会更清楚。如果你们翻到成长杂志啊，第三期里面有一篇呢，就是讲约拿书中的药谱，就是如果你要把约拿书打开的话，里面呢有几个字很重要的。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大字是约拿书常常用，一共用了14次。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把它通通放在一起，你拿来读的时候，你就能有一点发现。那这个和我们刚才不一样，和比方说爱，这个是太大的题目了。那么你如果要读爱，要断定那个并不简单。但是比方说你在约拿书里你找几个很重要的词，你读来读去你发现它常常出现，好了，那么你就下定决心，就用这个圣经汇编，你把这个几字找找看。那比方你找得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原文里面一共用了14次。那么这个也许你的印象还不深。如果你再把这个字啊，在小先知书里面，就是说，这个字如果在小先知书里面用了多少次呢，你就知道这个14次有多少的分量了。那么在小先知书里面你算一算，一共用了28次，而约拿书就占了14次。所以你晓得这个字一定是圣灵很重的一个字，很重用的一个字，或者说圣灵特别要启示的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就是会不会这里面藏有一些非常宝贝的东西，那么这个你先要去找找看。那么这是你先把它找到，好，假设你把这个14次统统找到了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字呢是用来形容什么？尼尼微城和尼尼微人。那么 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有个大的需要，而且有个大的悔改，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呢就用在最大自然界中神所用的仆役，像大风、大风暴、大雨，那就是用大。然后呢水手们怎么定呢？是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敬畏，你知道是不是大。那么最有趣的就是用来形容约拿的反应。你知道尼尼微人不是从神的怒气中获得赦免吗？获得宽免吗？那么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说？说约拿大大的不悦，这是难题。这等一会儿啊，他从自己的苦楚得解脱，他就大大的喜乐。你看我们就是这样，不是南极就是北极。那么居然敢对于神的作为大大的不悦，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约拿。那这一点我想你就抓住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了。我再举一个就够了，就够了。再举一个，你看有一个字恶或者灾，这个字是 evil， 这个是一共用了十次，动词名词加上通通用在一起。那么最有趣的在什么地方呢？最有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它里面有一句话，这是约拿大大不悦，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么根据直译呢，就是这是在约拿看来呀、是大恶，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字恶这个字啊。现在那个谁啊，约拿竟然把它敢用在神的上面，因为他看不上神的旨意，他觉得神这件事完全做错了，所以在约拿的感觉里面，这是神的大错 great evil， 这是很大胆。所以如果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你就能明白一点这个整个约拿。那这是第一次大跟恶连在一起。然后呢你知道那个约拿啊，他不是神要救他脱离苦楚吗？苦楚，那个苦楚的原文是什么？就是恶。所以你看呢，神一面要脱离尼尼微人，脱离恶，因为圣经讲到说尼尼微的恶打到我的面前，所以神要拯救尼尼微人脱离他们的恶，同时呢神也要拯救约拿脱离他的恶。他的恶是什么？他的恶竟敢说神做的是大恶，这是他的恶。尼尼微恶是道德败坏，约拿的恶是胆敢判断论断神的行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你约拿在神的感觉里面，尼尼微和约拿是在一条船上。所以这里你看到约拿式的尼尼微，你也看见尼尼微的约拿。所以如果你进到这些，你如果把这些字好好读过以后呢，你光这两个字已经能让我们明白更多整个约拿的故事。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比较那些字的时候常常能给我们许多意外的收获。但是我要劝弟兄姊妹，很多的字都已经被发现了，比方说爱，你不要再花很多的功夫把所有爱找出来，然后再一个个去读。我不这样建议大家，我觉得你们要放聪明一点，因为有很多东西人都做了，而且把它编成一本字典。那么现在我想在这个时候我要顺便提起两个很重要的工具。第一，你如果要找到这个字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有，你当然需要用汇编。很可惜这个中文的这个经文的汇编呢并不是很好，现在有人在陆陆续续做，希望说能够用电脑也许能做出更好的来。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如果大家懂得英文，我想在座的多半都是懂得英文，因为你知道只要会查英文字典，并不表示你英文好，但是英文都会查字典的，会查英文字典，那么 concordance 圣经汇编，英文圣经汇编应该也可以查，不很困难。因为你比方查 love 这个字，你会查英文字典 love， 你这个起码初中高中上过这个 love 这个字知道的。然后呢你去翻那个 concordance， 翻那个汇编的时候，它就可以把所有的爱通通告诉你。我想这个像字典一样，所以我认为呢基督徒应该，如果你要读圣经的话，这个参考书一定要有，不是中文的经文汇编，是英文的经文汇编。 那我想现在公认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样子。还有好几款，一个杨氏贵宾，还有个 strong， 还有个 cruising。如果你们的英，你们懂得英文的话，他们是 young for the young， 就是杨氏贵宾就是年轻人的，这个 strong 呢是为了刚强的人的。这 prudent 呢是为了老 crude 就是比较
复杂一点的人。但是我想这个只是说笑话哈，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还是杨氏汇编比较方便，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呢，你可以买一本，这个要买的，这个就是这个不能光借的，你到图书馆可以借，但如果可能的话呢，还是借着校园书房啊，能够向国外订，那么能够一个人自己家里有一本，我想是很要紧，所以你查的任何的一个字，你只要查 Young's Concordance 就可以，圣经汇编就可以了。这个杨氏圣经汇编，我想这个是最起码的工具书。那么像我刚才所说的，专门研究圣经圣灵怎么用这个字，像爱到底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那现在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字典，很好很好的字典，我想要介绍给弟兄们，如果你们有钱的话能够买这一本，这个是需要，这是基本的工具书，就是说你就不要自己再花时间去读，人家已经读好了
啊。这本人的作者叫 W.E. Fine，这个字典是非常非常好啊，
这个几乎是所有圣经里面重要的字，他都替你好好读过了，然后把他的发现就写在那个字典里面，
所以这个叫做 expository， 就是他已经替你解释过，已经替你消化了。这样的一个字典是专门讲 New Testament words。
这个 Vine 呢是弟兄会的一个学者，我们知道现在等于是大家公认的，这是最好最好的一本书的。关于这一方面，我想这个特别是为我们，就是你除非你是很深造的，否则我想这个已经是够了，这样的一本书典已经是够了。那么这个呢，现在是最便，现在因为这个大家都抢着翻译，每一个书店都抢，就在我说只是在美国，每一个出版商啊都抢着翻译，然后后来慢慢的，那么有的人是精装的，现在又瓶装的也买得到。所以如果你要是有朋友在美国的，或者你能够托什么书房去要的话，就要一本这个瓶装的就可以。那么这个现在变得很便宜，因为这个大家都印，这个好像跑到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每一家都出。现在就是你比较一下哪一家比较便宜啊？那么这个我想。那么你有了这样一本字典呢，那几乎是圣经里面哪些字到底在圣经里面怎么用法，他已经给我们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再好不过啊，我想有很多功夫我们就不需要再下。那么如果你再下的话呢，我就看说你不一定比他读得更好啊。这个我想介绍给弟兄们，就是如果你要读字的话，那么这个是一本非常好的工具书。好，那么我想关于字呢，圣灵的用字，我想我就讲这么多。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顺便也讲起那个观念上的平行，不是讲到权柄啦， 或者讲到耶稣基督了，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的时候，那么圣经呢那些通通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大体上呢也都读过了，所以呢我也把一本的标准的书交给他，就是告诉大家，那么你只要买这本书或者到图书馆找这本书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找希望能够选一本比较好的。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最好讲这个的，就是所有圣经里面的题目，任何的题目你只要查它就可以了。那么这本书也不是很厚，那么目的呢是认为是一个基督读圣经啊，身边一定有三样东西，第一本是圣经，第二本是 concordance 就是汇编，第三个就是这本书，因为它可以把你所有重要的观念，圣经里面重要观念通通给你放在一起。而且呢这个 Torrey 啊是我们知道有一本书，他的书叫如何领人归向基督，那么他是，而且我如果记得不错他做过穆迪圣经学院的院长，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那么他也曾经是开西聚会的讲员，你知道基督徒啊如果有机会能够参加开西，被开西请去做讲员，就近乎你读了物理拿诺贝尔奖金一样，所以你只要看有哪几个人到开西讲过道 ，Campbell Morgan 讲过的 ，Hudson Taylor 戴德森讲过的，宾路易斯姆讲过的，安德烈穆安德烈讲过的 ，Torrey 讲过的，还有好几个。所以我讲，今天如果你希望知道哪些书有分量的，你只要问说他有没有被开西请去过，啊，就可以。那么这个 Torrey 呢大概是其中的一个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他是一面又很爱主，另一面呢他实在是一个学者，所以他就把这个所有的圣经里面的他所有圣经里面的这些词和题目，就题目我刚才只讲的题目，这个就是所谓叫什么，就是所谓这个观念的平行的这些经文呢通通找在一起。所以我想有了这一本呢也就很够了。那除非这一本里面没有的，你想自己去读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把几个重要的观念放在，这是可能，因为有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这是不是不可能啊。不过我觉得啊，你光有的时候翻一翻这本书啊，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灵感，因为他把一些类似观念都放在一起呢。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比方像棕树，他把那个所有的棕树通通放在，他不光给你棕树，而且加上一点点的注解，那几个注解就等于一把钥匙就给你开了，你根本想也没想到，哎，这个可以说给你很好的建议。所以我想这一本书目的讲的没有错啊，如果基督徒可以常常在放在身边呢是非常非常好。那么也许现在买可能这是老的名字，新的名字啊现在如果现在应该还是有的，叫做这现在叫做 New， 还是老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一本，我换了个名字。那这一本呢，中华福音神学院图书馆一定有的。啊，如果大家要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到这本书。啊，这个是专门讲到观念的平行，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那么好，现在关于这个教训的平行，就是讲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啦，神的属性啦，人是怎么回事啦，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我觉得呢，大体上人都读过了，因信称义，我想你不要再花时间了。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不需要，你只要从那里面去读那些，你从那里获得就得到帮助就可以了。不过不要忘记了，不管任何一本书你拿来，你一定要对圣经才可以，而且你自己要在主面前下断案才可以，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错误，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不过我们介绍的这几本大体上来讲，实在错误恐怕都很少，应该是公认都是非常好，非常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那么关于这个教训的或者道理的，甚至于所谓神学的，我认为这个尝试我们应该有，但是平常你也许我们因为不是读神学的，所以你可能没有修过那一门课，但是不要紧，就是等到你需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查字典，这个字典呢就可以告诉你一切，那么这个非常要紧。现在我介绍给大家两本，一本还是 Harry Potter， 还是他的，不过这本稍微老了一点，但是呢里面主要的东西都是还是他的，还是 Harry Potter， 但是那个英文的名字啊我忘记，这个整个开头的名字忘记了，翻成中文就是圣经到底教导什么，圣经教导什么，那他就是用一个问题啊，就是 What Bible Teaches， 大概是这样，我如果记得不错，就是圣经教导上那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中华福音神学院也有的，大家如果愿意借来看也很好。那这本书现在是瓶装书，在美国买很便宜，不需要花很多的钱。那么这个实在是很好很好的一本书，只要你需要知道哪一部分的教训和道理如果不清楚的话，圣经所谓基本的要道，你只要查这本书就可以。那么现在呢有一本书刚刚出来，是1984年出的，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啊，因为那个是好几个学者专家在一起写的，那么这个是前年才出来的。我要介绍一下，1984年出来的，这个翻出来就是 Evangelical， 就是福音，就是这个 Evangelical Dictionary， 就是福音派的，就是说信仰纯正的这一班人，他们的神学大字典，就是说凡是纯正神学福音基本福音所有基本的要道通通在这里。那么还有如果你对于摩门教，对于这个比方说一些异端呢你不大清楚，那么我想这个应该也会给我们不少的帮助，很多很多很多方面都应该给我们，比方说关于预定论，你如果到底什么叫预定论呢，那么好你就可以查里面，或者有的人讲这个 sinless perfection， 就是无罪的完全，那么到底这无罪的完全是怎么说的呢，你可以看这个，他会告诉你是普通有人怎么说的，那么他会告诉你这个这个偏差在什么地方啊，等等等等。所以我想我们手边呢只要有这几本工具书，虽然你不一定读神学，但是呢我们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不会离开那个信仰的根基，这点非常要紧啊。所以我想有了这个书以后呢，就是所有的神学基要派的神学基要圣经的基本要道，那么应该通通在里面，那么这样你读，而且我是觉得你有空的时候几个重要的你应该从里面把它读一读，那么你就晓得以后你万一解神用你使用你在主的话语上多花功夫的，你就不会走偏了，有的地方你就晓得啊，这个地方我们等一等发现这个东西有用的，不是没有用，因为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几个原则里面，这个原则就是说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离开解释圣经，不能离开那个圣经的福音真理的根基啊，要以福音真理来做这个做准，就是不能越过福音的真理，这点非常要紧。
好，我想关于这一部分哈，我们已经就算到此告一段落，就是说所有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平行陈述的原则，这个我们就算是讲完了。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看另外一个原则，这个东东是在那个和谐的大的原则的里面。那么下面我要讲的这个呢，就是重复陈述的原则，重复，重复。圣经有几个地方很明显是重复的，但是呢大同小异，或者说呢提了一点又重复了一下，不过呢等一等你发现他会解释的更详细一点。举个例子，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到了第二章有一些你很明显你发现有重复，不过第二章的重点呢重在人怎样被创造。那么在第一章呢，神因为他是创造的缘故，创造宇宙、创造天地缘故，所以因着他是创造者，所以呢他用 Elohim， 就是用这个神这个字。但是一到了第二章以后呢，那么就用耶和华，耶和华呢特别是神要救赎他百姓的时候所要用的一个头衔，这个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要和人发生关系的，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就不是用神，神是指着一般的创造来说，创造天、创造地、创造植物，那这个时候神用神。到了第二章呢就进一步就启示他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创世第一章、第二章有几分重复的，但是呢他总是往前推一步。我们举第二个例子，像保罗的指示，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保罗的指示几乎大部分都是用在犹太人中间，只有到了《使徒行传》末了一点点才讲到他的指示在外邦人中间，这个是《使徒行传》。但是到了保罗的书信呢，你看见他的指示就通通是在外邦人中。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再读到那个你就会发现有这个不同。那么我想最清楚的哈，关于这个重复陈述的原则，我觉得最清楚的呢，就是你看，《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很像，很像，对不对？有的人读了《列王记》就不要读《历代志》了，有的人读《历代志》就不要读《列王记》。其实你不要以为差不多，里面差很多。但是是重复，没有错，是重复，是重复。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列王的时候，我们也要把那个撒母耳上下记下去放下去啊，因为是列王跟撒母耳，然后是跟这个重复啊，是跟这个什么，是跟历代志上下对的。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这两边是重复的缘故，你会发现呢他们的重点不一样，他们一面是就是说是相辅相成，而且呢能够常常补另外一个的不足。那么现在我们仔细来看啊，读你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他重在王，你读历代志上下的他重在祭司，不大一样，这个重点不一样，一个重在王，一个重在祭司。所以你写他整个里面的记述的时候啊，不大相同。那么你读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常常啊他告诉你这个事是这样发生了，就这么常常，这个不管他用怎么样的形容，意思就是这个事这样发生了，他把一个历史一个故事告诉你。但是呢你在历代志上下呢不光这样，他常常说因为，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列王记上下讲历史，而历代志上下呢是对这些历史的解释，是圣灵的解释，这点非常要紧。你不要以为都差不多，不同，这里面你会发现，所以在很多地方圣灵自己解释说为什么这个事临到他们，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比列王记上下要多那么多，多了什么呢？多了圣灵的解释，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我们现在好好的稍微看他一下，比方说讲到西西家王，这是很好的王，对不对？西西家王的时候啊，他有战争的部分，有复兴的部分，讲到西西家王的复兴，讲到他的武功，也讲到他的复兴。那么武功呢，这个完全和君王发生关系，这个复兴呢是属灵的，当然和祭司发生关系。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啊，特别讲到西西家的时候，那么讲到他的武功，那是在什么？是在列王记下第18章到20章，一共花了多少章来写他？3章来写他。那么在列王记上怎么描写在西西家的复兴呢？是列王记下18章4节到6节，只有3节，你比比看啊，3节和3章的篇幅，你就知道说在列王记上他重他的武功，而不是重那个复兴，这是篇幅。历代之上和下刚好掉过头来，讲到他的武功的时候只有历代之下32章，只有1章，讲到西西家的复兴的时候，那是历代之下29章到31章，一共用了3章。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看出来，一个是重在王，一个重在祭司。不止这样，我们比方说讲到约柜，约柜怎样的被搬到耶路撒冷这件事，那么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这和列王记一样都是讲历史的，用了1章，但是历代之下13章14章16章，一共用了3章的篇幅来讲约柜这件事，约柜和敬拜有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属灵的，这个就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这就是历代志和列王志不一样的地方。讲到大卫犯罪这件事，那么你知道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都讲到大卫的罪，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历代志什么地方讲到大卫犯罪啊？有没有记得？没有，历代之下根本没有，这个我想大家有印象。扫罗，讲到扫罗，扫罗呢，撒母耳记上一共用了20章讲扫罗，历代志呢只有1章讲扫罗。所以你把这些啊特点通通把它读过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历代志上下跟列王上下是不一样。那在这一点上我想末了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你还记不记得历代之下最后的时候，他解释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呢要被掳70年，在那里有解释。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因为要让迦南地，要让那个地呢享受安息。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本来呢根据神的旨意，每7年应该要享受1年的安息年，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旨意，在490年里面他们欠神70年，他们因为不肯分期付款，所以神要他一次付清，结果70年就地安息。所以这是圣灵的解释，你看见没有？这是圣灵的解释，那这个解释才是最重要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普通人就很就是随便就让它过去了。那么特别呢，我们知道特别讲到安息年这件事情，你不光要读要读圣旧约好几个地方，我想就会明白。那这是我顺便那个提起，就是历代志，你看它有那个解释，所以不一样。那么这样的话，以后你再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清楚更明白的意思，更清楚。好，现在我们请大家看一看我发给大家的讲义，身边的讲义。